我开始还是先要复习啊，考试上个礼拜如何直奔标杆第六啊，五个字，请大家回答：被圣灵充满。啊，那今天我们是第二次啊，继续讲这个题目。但是有一些还是要问你们一下，让你们印象深刻啊，因为全部圣经只有19次讲到圣灵充满啊。现在考你们的是，旧约讲几次？请回答。4次啊，旧约只有4次，3次是建造会幕有关的事，神圣灵充满这些建造会幕的人，他们有智慧，按着神的心意建造。1次是约书亚被智慧的灵充满，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过约旦河。剩下15次都在新约里面，而路加福音讲4次，保罗书信讲1次，剩下的10次都在哪一卷书里面？请回答。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的10次里面啊，有4次用形容词，有6次用动词啊。4次的形容词除了用在7位被拣选的童工管理饭食，其他的是讲2位童工啊，2位童工他的名字都是3个字的啊，请告诉我第一位是谁？司提反。第二位是谁？巴拿巴。这4次用在形容词都是讲到圣灵掌管这个人，把神美善的生命活出来。7位管理饭食，他们是甘心服侍人，任劳任怨，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就是好好的把饭食管好，分给需要的人。这是被圣灵充满能够做的事情。然后司提反，他是为主受苦，遭受逼迫，别人要拿石头打他，他被圣灵充满，看见耶稣站在父的右边，他做一个祷告：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从心里面饶恕逼迫他的人，从心里面求神赦免，求神拯救，这一种真诚的爱心，真诚的饶恕，真诚的代求，爱仇敌，这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巴拿巴这一位心胸极其宽广，接纳保罗，提拔保罗，体恤安慰软弱的人，所以给人起外号叫做劝慰子。他体恤需要的人，安慰痛苦的人，他自己也是对神全然奉献，他把家产都卖了，放在使徒脚前，同心接力为神事工摆上。因为他这么多好的现象，圣经说他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有好的名声，一个好的人，众人看见，众人接触，心里非常喜乐，而不是惧怕，而不是远离。这些是形容词的，被圣灵充满，愿神荣耀的生命借着我们彰显。耶稣到地上来，他是总和了这一切的表现。所以在路加福音第4章第1节说耶稣被圣灵充满， 也是用形容词，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降卑为人，甘愿来服侍我们，甘愿为我们上十字架，任劳任怨。他在十字架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那一种真诚爱仇敌，完全的饶恕。他宽广扶持所拣选的使徒，从不合用不断的训练带领，以后成为基督教的根基。这些使徒们为耶稣基督到处传讲福音，蒙神大大的使用。主耶稣到地上来，他是被圣灵充满，一个美好的榜样和见证。这些形容词的被圣灵充满是比较长期在主里面的进步，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更新，耶稣的荣美继续不断增加，我们越来越荣上加荣，满有主的荣形。圣灵的果子不断在我们里面结出来，而且越来越丰盛。形容词的被圣灵充满，我们是一生不断进行成长的一个目标。那么动词的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的六次，彼得经历三次，保罗经历三次，而这六次虽然表现有很多不一样，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都得着能力，大胆为耶稣做见证。这个共通点如果没有，那不是圣经所要强调的。在使徒行传，耶稣基督应许，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圣灵来了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要给我们为见证的能力，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自责来悔改来归向神，也让人的心被打开，认识耶稣的宝贵，幸福接待他为主为救主。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把这个重点说明了，我再用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一位有名的新约学者，他的名字叫做 Murray Tenney， 中文常常翻成藤木里。他过去是惠特大学里面很有名的神学院新约教授。他说形容词的被圣灵充满，好像我们家里面的自来水龙头，那个水天天都打开就出来了，那个水继续不断的流，我们继续不断的用，经常要用。动词的被圣灵充满，好像马路边上的消防栓，当需要的时候打开来，有很强的水压，有很大的水流，能够解决失火的问题，能够解决很严重的缺水的问题。动词的被圣灵充满，是每一次面临属灵的征战，面临传讲神的福音，面临撒旦的拦阻，需要神特别的工作。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那是动词被圣灵充满，他们都得着恩赐，得着能力，说起别国的话来，用十五种不同的相谈，谈论神的作为。耶稣基督被钉死，死里复活，当时有几千人听到，在几千人中间，不同地区来的人听到自己的相谈在讲神的福音，圣灵大大感动做工。所以以后彼得站起来，我相信彼得很可能是用亚兰话，当时最通用的语言，他就传讲福音，讲完之后三千人就悔改。圣灵在那特别的需要中大大充满彼得， 充满使徒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见证出来。请注意，重点还不是什么表现，乃是大有能力，人听到福音，心中受感动，心受责备，归向独一的真神，归向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是圣灵要做的最要紧的事情。以后彼得约翰在美门口医治一个瘫子，官府就来了，祭司长文士把他们围绕起来问难。那个时候彼得约翰是面临很危险的状况，因为那些人就是把耶稣抓去钉十字架的，那一些人还有权柄可以向比拉多请求，可以想办法把他们下监牢。彼得被圣灵充满，大胆的就跟他们讲，是奉拿撒勒耶稣的名，把神的神迹奇事借着耶稣的名行出来，把耶稣高举。以后他们被释放，众人祷告，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他们大胆传讲神的道。这是彼得和其他同工三次所经历被圣灵充满，里面的重点是什么？是大胆传讲神的道。不管有没有说方言，所强调的都是为耶稣做见证。圣灵充满不是为个人做见证，不是为我们做见证，不是满足我们自己，乃是满足神的心，满足神的工作的需要。以后保罗三次经历被圣灵充满，一次是亚拿尼亚奉差遣让他眼瞎得见，说什么？说耶稣是打发你向外邦人去传福音，让他再一次真正满有热忱。所以比保罗一起来就传讲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了传讲神的福音，在那个时候圣灵充满保罗，然后保罗到了居比路传道，传福音，向方伯省长，省长名叫士丘保罗。结果有一个人行邪术的叫以吕马，一直抵挡保罗，一直反对福音，保罗被圣灵充满，这是很特别的表现。保罗站起来斥责以吕马，结果他的眼睛看不见了，士丘保罗就归服了耶稣基督。居比路的省长在第一次保罗传道中就归信耶稣基督。神在这一次圣灵充满，让保罗行一个特别的事，让以吕马眼睛瞎了，让士丘保罗的心真正回转归向耶稣。那么重点还是福音得以广传，神的道被传扬开来。然后第三次保罗跟巴拿巴到处传道，被人追着赶着要赶出城外，甚至保罗巴拿巴要面临被人石头打危险，但是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满心欢喜快乐，满心快乐被圣灵充满，以后继续到处传讲神的道。所以我们很简单的说明，圣经论到被圣灵充满，一种是形容词，论到属灵生命的丰盛，属灵果子的成长，耶稣基督荣美越来越彰显在我们生命中。另外一面动词论到的圣灵充满，常常是为着侍奉上属灵的征战，要大能得胜魔鬼的盘踞，让人的心灵得释放，攻破撒旦坚固的营垒。我们为主传道，为主见证，经历圣灵的同工，这是两方面的。那么我想很自然，也许我们会想一个问题，这几天也有同工跟我谈一些问题，是不是每一次圣灵充满都会有一些外来特别的一些感受呢？好像五旬节， 有风吹过，有火焰降下来。那是不是每一次基督徒圣灵充满的时候好像触电一样呢？或者有什么让你不平凡的一种感觉呢？那我们应该这样回答啊，不是的。五旬节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因为是圣灵第一次正式降临下来。耶稣基督升天去了，在五旬节的时候第一次降下圣灵，所以有风有火，有外面很特别的感受。但是你看彼得第二次论到被圣灵充满，没有提这些现象，他是心里大有胆量，面对官府来论证耶稣基督。众人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他们啊。虽然提到地大震动，这是很特别的现象之一，不过不是每一个人好像经历到像五旬节时候风和火或者有特别的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的境界啊。那么圣灵充满在最基本的观念里，我们上次也提过，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酒把一个人完全控制了，一个醉得很沉的人是完全被酒精的力量控制这个人。那么刚刚开始醉的人是被一些酒精控制了一部分他的理智，一个越被酒控制完全醉去的人，他就完全被酒精力量控制。一个被圣灵充满，他越被圣灵充满是越被圣灵掌管，越被圣灵在他生命中一个完全的控制，完全的引导，做圣灵要我们做的事，让圣灵旨意借我们成全。有一些不够确实的确定的或者确当的解释是不当的，说被圣灵充满应该有一些比较怪异的现象啊。为什么引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他们被新酒灌满了，他们说方言被新酒灌满了，所以又把以弗所书五章说不要醉酒跟圣灵充满摆在一起讲，所以被圣灵充满会有一些奇怪的特别的或者说不合理性的一些动作啊，或者奇怪的叫声，或者说奇怪的笑，或者说有一些你自己都不晓得干什么地上打滚等等这一些现象啊，说要有这些现象。那么弟兄姊妹，按照圣经不是这样讲，当圣经说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不是类比，乃是对比。因为上面讲好几个不要，如果你好好去看上文，他说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这是个对比，完全不能够相连的。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然后是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是相对的，不是相类的。那么五旬节被新酒灌满，这是提到这些人他们真的说方言，用不同的相谈，表现实在不一样。不过每一个人他们是很有理性的，他们是传讲耶稣的福音，他们是有条理有次序的让耶稣基督被高举起来，而不是一种癫狂，而不是一种混乱的场面。那么特别在保罗讲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他接下来用四个分词强调这一个动词的含义啊。 我们知道分词是动词当成形容词用，而且下面都是用现在分词，分词就是动词后面加 ing。 那么什么用处呢？这四个分词就是把被圣灵充满所正常的现象加以说明。那么哪四个分词呢？刚才各位读以弗所书第五章，我现在再提出来，各位可能注意一下，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这一句话是一个分词子句，口唱心和赞美主第二个分词子句，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第三个分词子句，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第四个分词子句。那么分词它所做的功能，一面有动词的功能，一面有形容词的功能。前面主要动词的主词再受这四个分词来加强主要动词的含义，主要动词就是被圣灵充满，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上次解释过这个动词，它是一个命令语气，它是一个被动的语态，是一个现在的时态，我就不再重复。那么你们，我们这些基督徒要被圣灵充满，下面四个分词子句说明一个被圣灵充满应当有的生活。第一个是什么这里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第一个如果用两个字，请你们找哪两个字出来就是对说。对说它如果从原文翻译就是 speaking to one another， 说如果一个被圣灵充满生活里面的现象，它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能够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彼此交通、彼此劝勉、彼此扶持，一同在神面前来追求长进这是上面这个主要动词分词所代表出来的。第二个口唱心和来赞美主当然我们中文这样翻译用成口唱心和赞美主，它的原文是 singing and making melodies， 不但是我们唱我们而且很快乐的来产生乐章来赞美主。那么第三是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是 giving thanks to God the Father， 不断的产生感恩在生活中常常感恩，凡事感恩，然后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 submitting to one another， 彼此之间来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总结起来这个详细讲太复杂，总结起来是什么？一个是对人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彼此对说彼此顺服是弟兄姊妹之间的美好关系，能够赞美主感谢神这是对神美好的关系。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是什么？是弟兄姊妹人际关系之间能够真正的美好。现在请注意如果在你心中在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你很不喜欢哪一个你不大喜欢跟他对说对说要交通的或者对面的，如果你希望真正活在圣灵充满里面，今天中午吃面的时候请你去找他一起吃面这是真的。如果你真的活在圣灵充满里面你就是在圣灵引导中
你能够跟主内弟兄姊妹彼此对说，你如果心中老放不下，不愿意跟他对面，不愿意跟他对说，需要求主怜悯。我等一下最后要讲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还要讲三点，我看今天时间又不太够了，但是请各位记住请各位，真的是如此这是很现实的。我们常常以为很高超了不起的才是被圣灵充满，如果你不能跟弟兄姊妹彼此对说，心中不能彼此的顺服，我们没有活在神所期盼的被圣灵充满里面，因为这些分词的片语就把前面主要动词所该带来的含义，那个主要动词的主词所应该表现的情况说明出来。那么我们真的对神常常赞美感谢吗？顺利的时候可以，挫折时候可以吗？如果健康的时候可以，如果病痛的时候可以吗？在我们心中常常能够口唱心和赞美主，凡事都能感恩，这是一个在圣灵充满中生活的人。这里可以讲很多例子，我跳过去不讲了。那下面我要讲，圣经告诉我们在圣灵充满的途径上至少有三件事我们一定要注意的，至少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当他讲到要被圣灵充满，他就提到不要怎样，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愚昧人，不要被酒所控制。那么其实这个不要不要一直从第四章的末了就开始了，第四章也许最重要的一个不要，请看第四章第三十节，第四章第三十节，请大家同声念这一节，请。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好，上下文把一些细节列出来，一直讲到第五章。神的圣灵给我们印记是什么时候？是圣灵感动我们悔改认罪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印记在我们生命中，然后住在我们心里。如果各位回去查考英文圣经，就可以看出来，受印记是过去时态，就是那一次当你真正悔改认罪信靠耶稣，圣灵就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印记，是过去时态，一个简单过去动作。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是一个现在时态，基督徒从此之后常有圣灵感动，生命中圣灵引导我们，引导什么？不要说谎话，乃要说实话。第二十五节，我来念给各位听，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什么？谎言，个人跟灵舌说什么？实话，不要谎话，要实话。然后请看二十九节，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什么好话，说好话，要说好话，不要说误会的言语坏话。一个人说实话说好话，这是不让圣灵担忧，这是没有消灭圣灵感动。然后上面还有很多细节，各位可以自己看像不要偷窃然后要一切苦恨恼苦毒恼恨愤怒等等都要除掉怎么能够在圣灵充满中来追求，来得着圣灵常常充满我们？记住，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 怎么能不让神圣灵担忧？你要不给魔鬼留地步，这个在27节啊，这节很重要，请各位来看27节，一起念，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啊！记住，你的生命中间啊，魔鬼常常像吼叫狮子，在吞吃你啊，在陷害你，不要给魔鬼留一点地步，他就没有地方站了。你给他一留地步，就站住了啊！我这前几天也蛮有对于这一节哈，也有一点感受啊。国庆日7月4号啊，这边放烟火，放得非常热闹的烟火，所以啊，有两个家庭啊，就跟我们家带我们去看烟火啊，这是 East Brunswick 啊，有两个家庭，那带我们去看烟火，车开到这个 Turnpike。要从14B 出来进到这个 Liberty State Park， 结果想不到那个 Park 不给我们留地步，把门都关了哈，所以车开不进去啊，那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个郑重小组长就把我们带到另外，想从14C 出去啊，14C 也不给我们留地步，门也关了，以后怎么办？开到 Jersey City 啊，那好在啊我们一位姐妹啊，这个传奇夫妇他们认识长荣公司的，他们长荣公司做事，所以把车停到长荣公司啊，然后走到海边，没有想到海边挤满了人，靠边的都没有给我们留地步，我们怎么挤也挤不进去啊，所以以后在地上坐第二排，坐第二排可是看不清楚，没有留地步，我们只好后来绕走到好远好远去啊，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后来有空位了，一有空位我们马上给他站住了哈，就留了地步给我们。哎呀，我就想，这就像是如果你给魔鬼一留地步啊，他就站住了哈，他就不走了，不要留地步他就来不了了啊，真是如此啊。亲爱弟兄姊妹，现在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啊，不管是书报杂志影片啊，甚至 internet， 你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你给魔鬼一留地步，他站住了，他站住他就不走了啊！那个他的位置啊，然后他在那边就做他的事情了。怎么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啊！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靠主说实话，弃绝谎言，说好话，弃绝误会的言语。我们在神面前一切苦毒都要除去，当我们器皿洁净，神的宝贝乐意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常祷告仰望主的时候，求主光照我们，你还有什么东西是让魔鬼在那边有地步？当他一有地步，他就会在那边做工，说不诚实的话，让我们会讲一些不该讲的坏话，让我们会有一些苦毒、恼恨、纷争啊，这些都除去了，圣灵大大充满，彰显他的荣耀，这是第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这个要考你们了，你们刚刚读了圣经很容易就忘记啊。我们读以弗所书，又读另外一卷书，叫什么名字？好了，下面我讲，不要再考你们啊。这个以弗所、哥罗西两本书是保罗差不多同时写的，大约公元61年，在罗马做监牢，以弗所、哥罗西离得很近，面临相同的问题，不过要到两个地方，所以写两封信，一封到以弗所，比较公函性的，一封到哥罗西，里面还有很多个别人的问题，但是两个是相同的结构，两本圣经可以互相对照。当保罗写以弗所书，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赞美主。在哥罗西书，他不是讲要被圣灵充满，他讲另外一件事情，要被什么充满？在哥罗西书，请回答。 好，所以刚才就忘记了哈，不要紧哈，这个原谅你们，但是现在我讲不要忘记啊。那里说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然后说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口唱赞美主。哥罗西书用基督的道理取代了以弗所书圣灵的充满，圣道充满我们的心，带来圣灵充满的实现。请弟兄姊妹记住啊，神的道圣道充满我们的心，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我们就显出圣灵工作的荣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叫做真理的圣灵，主耶稣差遣他来，他明明的说圣灵来了要让我们明白神的真理，要让我们进入一切神的真理。圣灵来了让我们把神的道好像属灵的粮食越来越茁壮我们的身体，那是灵性的灵命。所以圣经把神的道一方面解释成为属灵的灵奶，像婴孩需要喝奶，然后又把神的道当成属灵的干粮，人慢慢长大了要吃干粮就越来越茁壮。如果婴孩不喝奶，如果成人不吃干粮，我们就会缺少营养，我们的成长我们就没有体力。如果教会充满的是婴孩，婴孩都要等别人服侍，要别人帮他穿衣服，要喂他吃饭，婴孩都是为自己吵来吵去的，饿了就哭啊，这个渴了就闹，不舒服就会吵，跟大家抢玩具啊。婴孩都是为自己的，也不会做事情，请他倒牛奶就打翻了啊，那请他擦玻璃就玻璃打破了，他不能做什么事情。如果教会充满的是婴孩，我们没有办法让神的荣美彰显。当我们多多吸取神的灵粮，我们就能够长大成人，能够服侍别人，也能够一同努力做该做的事情。神的道要多多充满在我们生命中。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肯在神面前好好读圣经，能够让神的道吸取在心灵中，这是一个途径，神的灵越来越充满你。我们在这边多次提醒过，希望每一位每一天有灵修的时间，请问多少分钟？至少多少分钟？大家说好不好？多少分钟？30分钟。请你们安排你的时间，让神的话充满你。圣灵是真理的灵，他借着神的道要在我们生命中越来越掌权，越来越充满，带着能力成就神的工作。那最后我要讲一样，这是主耶稣他自己跟门徒们特别说明的，就是祝棚节最后的一天。在那个时候耶稣告诉众人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出来。这是指着什么？指着他们要受圣灵说的。圣灵不但一次降下，而且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什么？请回答。江河，圣灵从里面满溢出来，不但是小小的泉水，像江河一般，活水的江河不断的涌流。那么主耶稣讲这一段话里面很要紧的一件事，就是人若什么渴了，人若渴了，真正饥渴的心态，真正切慕圣灵的充满。耶稣讲这一句话的背景也很特别，各位知道祝棚节 是大约在秋天九十月份，在以色列人正好是秋收的时候，无花果、葡萄、番石榴、那个枣椰树都结果了，收成了。以色列人春天收小麦，秋天收这些水果，慢慢的橄榄树果子也成熟了，所以百姓们在祝棚节献上丰收的感恩。不过原来的目的是什么？神要他们常常纪念从埃及被拯救，在旷野搭帐篷，神让他们纪念得着属灵的自由，得着神的拯救，同时欢喜快乐庆祝丰收。不过慢慢犹太人增加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因为按犹太的气候，从五月份到十月份都是干旱的季节，不大下雨的，从十一月份到四月份是潮湿下雨的季节。犹太人每一次到祝棚节，他们增加一个很要紧的，就是祈求神降下丰沛的雨量，让他们这一年收成能够丰收，能够蒙福。所以他们就请求祭司，每一次的祝棚节一共七天，每一天祭司们就在乐队伴奏之下，从圣殿山走到希罗亚池。希罗亚池在那个山脚下，我自己步行来回大约15分钟，从圣殿走到希罗亚，再走回到圣殿，大约15分钟，看你走得快慢。所以祭司们他们带着一个金的瓶子，这个瓶子大约一个 liter 左右，跑到希罗亚把水灌满，回到圣殿，他们在这个祭坛的上面倒在两个银的漏斗流下来，然后流到石头的祭坛上面，众人在那边吹号，在那边歌唱赞美。到了最后一天，就是第七天，节期最大的一天，那是最隆重的，祭司拿着水绕着祭坛走七天，好像耶利哥围绕七次一样，然后来行浇水的礼仪。他们恳切在那边祷告，希望神配赐丰雨，好让他们得丰收。耶稣基督在七日最后一天来跟百姓们说，你们渴慕的是地上的水，你们所切求的所希望的是降下雨量，但是更需要的是什么？是活水的江河，是那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涌流。那么有一个很要紧的心态，耶稣说，人若怎样，请回答，渴了。你心中真的渴慕，真的这么羡慕。弟兄姊妹，我这一生有一次经历到那个渴的经验，这是很多年前，我开刀开盲肠炎，开完盲肠炎之后醒过来了，我什么都不管，我说我要喝水，大概是开刀完都会如此，所有开刀人有经验，医生说不可以喝，那个时候不许喝水，结果我渴的说，哎呀，我若是有水我什么都不要不，大概我不在，不能这样讲，因为太太在我旁边不会什么都不要，就是哎呀，那个渴的我真想要这个弟兄姊妹，你的心是否真的渴慕渴慕渴慕主，渴慕主的丰盛你的心是否像保罗一样说，万事如粪土要得着基督为什么至宝如果我们的心看重万国荣华富贵，神的灵他为什么充满我们呢？你的心如果不是在神的身上，不是希望神的荣美从我彰显，希望神的能力借着我传讲福音令人归主，神为什么把圣灵充满你呢？当主耶稣到试探山，魔鬼试探他，只要你拜我，万国荣华富贵都给你。 耶稣基督通通不要。耶稣说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是在圣灵充满之下那一个正确的心态。你真的渴慕吗？真的希望圣灵常常充满我们？你心中要这样的渴，主啊，我真盼望如此。为了你的名得荣耀，为了你的福音被广传，为了教会被复兴，为了世上的灵魂得到福音的好处，主啊，我渴慕圣灵常常充满我。当你这样的心态，耶稣的应许，人若渴了，来到他面前，用信心来接受，要像活水的江河从里面不断的涌流，一直涌流到永生。今天早上我只能用这样短的时间讲三件事情，这三件请各位再重复一下。第一，不要什么？好，重来重来哈，大家都不整齐了哈。第一个，不要什么？不要让什么？好，不要让圣灵担忧。好，记住啊，不是不要醉酒了哈，老回到前面去哈。不要让圣灵担忧啊，就不要给魔鬼留什么啊，记在你心里啊。圣灵已经给我们印记，圣灵不断感动我们，圣灵巴不得充满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第二，要让什么充满？基督的道理，圣道充满在我们心里。第三，我们要怎样？人若什么可了？要渴慕啊，要真的看重啊，胜过我们其他的事情啊。你若爱世界，爱神的心不在我们里面，圣灵为什么充满我们呢？请弟兄姊妹再记住啊，圣灵充满是好事啊，啊，不要害怕啊。但是我们不必去羡慕圣经所没有的事情，羡慕圣经所明明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仰望，我们等候，我们存这样渴慕的心，愿全教会众基督徒都是被圣灵充满。在这里大大荣耀主的圣名，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的心真是渴慕。主啊，愿你照你的应许，我们渴慕的时候，你做奇妙的工作，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哦，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生活满有你的荣光，让我们见证传福音满有你的能力。愿主赐恩众弟兄姊妹，我们恳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